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信念，那么有信仰的人呢，可能会生活的比较容易一点。有时候我就在想，有的人选择相信各种各样的信念哈，那么这个信仰不一定是指宗教信仰，因为只要你相信一些理论或者一个核心概念，而这个核心概念能让你觉得自己安身立命的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信仰了。那有的人选择相信的东西是自己有满身的罪孽罪恶，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带着一种赎罪的感觉来生活。那有的人呢，选择相信因果报应，就是说我现在运气不太好，或者我的命不好，那是因为前生有很多的造了一些业，就不好的业障，然后现在要来这边赎回啊。那也有的人选择相信呢，这个世界宇宙之间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恩宠着我们，而这种恩宠呢，会让我们有一种好像每天的生活就会自然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是一个被恩宠的人，然后就充满了一种活泼的力量。那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恩宠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东西。那么就为您邀请到一位嘉宾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和大家来聊这个恩宠的状态。 Charles 老师您好。
丁山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您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恩宠的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是，
一般我们谈到恩宠的感觉，基本上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一种罪恶感，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也没有在一种压力之下必须要做什么才是好的，那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一种恩宠状态。当然如果要谈到没有罪恶感的话，首先一定是要提到不能侵犯别人。如果你侵犯了别人，有了罪恶感，当然就不可能有恩宠感。善与恶，好跟坏，其实它是一直都在使我们心中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那种情绪。有的人呢，他不断的在追求好善，这当然没有不好了，可是在你还没有达到自己认为的那个最好的状态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比如说学心灵是很好的，学佛是很好的，当然很好啊，可是在你没有达到那么好之前，你总是以那个高标准来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当自己觉得不够好的时候，那么你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是受到很多负面情绪的影响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处在一种恩宠状态。处在恩宠状态的人呢，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你对宗教有一个强烈的信仰，那在这个强烈信仰当中呢，你觉得你受到更大力量的接受，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这种感觉你会在一种恩宠状态。那或者是有些人呢，他打坐啊洞中禅啊这种状态的时候，到了一种忘我的情况，那这种状态也会达到一种恩宠状态。那心理学家在谈这个恩宠状态，谈到的是一种心流，心理的心，流样的流，
心的流动，
心的流动。那他描述这个心的流动的状态是说，全神贯注在你所从事的事情上面，你几乎已经到了一种非常专注的，只有所做的事情而没有自我意识了，就是你的行动跟你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合一的。在那种状态的时候，你甚至时间感都不见了。以心理学在谈的这个心流状态啊，你去看为什么很多的小朋友喜欢打电动玩具，他在电脑的游戏当中，他几乎是到了一种忘我的情境。
对，
也就是他能够体验一种那种完全没有情绪而且非常专注的那种状态，
全神贯注。
对， 其实这个恩宠状态应用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好用的哦。比如说你要求你的孩子或要求你的伴侣或你的亲人做某些事情，当你在责怪他或者要求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带着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过去怎样啦，啊你以后怎么样啦，啊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啊。责怪的部分比要求他做的那个东西可能要更多一点。那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因为他没有处在一种平稳的情绪之下，首先他接受这个指令的状况不会是很好，同时他在做的时候他会觉得是没有让你接受，或者他不觉得自己是好的，那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的专注力反而是不是那么好的。你要一个孩子不要打电玩，你怎么样把他从虚拟的世界拉出来呢？他为什么会沉迷在电玩里面？因为在电玩里面他有一种心流的状态，甚至可以讲是一种被恩宠的状态，他在里面他没有烦恼啊，他非常专注在里面，而且专注到一个程度他几乎是忘我的，那种感觉实在太好了。就好像很多修行者他在打坐的时候，或者是他在洞中禅的时候，他突然就在某一刻当中他忘我了，当他没有罪恶感没有四根灰的困扰的时候，他就会处在一种恩宠状态。所以基本上人呢，他本来是处在一种恩宠状态的，可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是非善恶的观念加在你的身上，那当然恶的部分我们比较了解，因为我怕做错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会烦恼，可是善的部分它其实仍然是一种压力，因为当你想做一件事情想要把它尽量做好的时候，你无形中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的，没有办法把自己处在一种纯粹就事情的处理的这种专注的角度。我记得禅宗有一个故事，他是提到慧明将军追上慧能的时候，那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学到什么，如果你告诉我的话，那我就不找你麻烦，我就放你走这样子。这个慧能告诉这个慧明将军，他说呢，你品习诸言，把所有的事情先放下来，勿生一念，念头先把它放下来，不思善不思恶，就在那个当下，请问名上座你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意思是告诉他说，好，当你把所有的念头先放下来，好的坏的先放下来的时候，你在不生一念的状态之下，你会发现到你根本就不是你的思绪，你的思绪不断在被取代，甚至你的身体的细胞随时都在取代中啊，你就是一种意识行动的一部分。那在行动里面呢，主要专注在你的行动就好了。如果我们一个人被接受以及不被接受，它的差别有多大呢？当你觉得被接受的时候，那在接受的状态之下，你会真实去表现你自己，也就是说你的真实的能力才能表达得出来。最近在网络上有流行一个故事，就是安妮塔的故事，她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
他的名字叫做 Anita Morjani， 大家如果好奇可以到网上去，到 YouTube 上面去找他的 video 来看哦。Anita A-N-I-T-A Morjani M-O-O-R-J-A-N-I， 那他是您讲一下他的故事。
他是在一种癌症末期，几乎医生宣布他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离开人世了，
因为他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他的器官已经都在衰竭状态，
对，而且是已经昏迷了。可是他在一个心灵的世界里面，他感觉到他被他死去的父亲接受，
就像很多人在弥留状态都觉得自己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嘛，那他也是，他觉得他看到他的父亲。然后因为他是印度人，他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读的是香港的那个英国人的学校啊，那种私立学校，然后受英国式的教育，然后他们因为是印度人，所以他们相信他们的社会系统当中就是父母帮他们安排婚姻，然后他在他父亲帮他的安排的婚姻当中呢，他在结婚婚礼的当时逃婚了，所以可以对他爸爸来讲可以算是一种奇耻大辱。他爸爸就跟他讲说，你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一辈子我们香港的印度社区的男士们都没有人会娶你了，所以他爸爸很苦恼也很痛苦。然后到他后来他真的找到了一个他自己爱的，也是印度男人，在也是在好像跟他同样的背景，是在香港 之类的啊、哦。可是那时候他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心里对他爸爸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抱歉的感觉，对不起他爸爸的感觉。可是在他弥留状态看他爸爸，他发现他爸爸给他的是无条件的爱，完全的恩宠，他爸爸完全包容他，没有不原谅他的感觉，甚至于连包容也不需要，就是全然的接纳他。而他也感受到他对他爸爸全然的接纳，因为他就明白他爸爸也是被那个他们印度人的文化所制约，他爸爸要求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爸爸觉得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嘛。可是当他们彼此都了解了对方其实都是善意的，他们就完全放下一切的恩怨情仇，只有包容，只有爱。哇，我觉得那种感觉好棒。但是 Anita Morjani 她是在香港的医院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有很多的证人，他的母亲，他的先生，他的兄弟，然后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等等啊、哦，大家都亲眼目睹这件事。就是他一个他已经器官衰竭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的人，后来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整个复原了，然后现在就是满世界演讲，满世界去告诉大家要爱自己，要有无条件的爱，然后要比方说别人问他说怎么原谅别人，他就说其实只要了解，你了解每一个人在当时做的都是他当时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最善意的选择，你就不需要原谅，不需要宽恕了。等他讲很多这种很棒的东西，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找，他的名字再说一次叫做 Anita Morjani A-N-I-T-A M-O-O-R-J-A-N-I。 他的故事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了解。
Anita 呢，他在被接受的状态之后很快的人就复原了、
是、
哦、如果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亲人，我们能够表达出一种无条件的接受，无条件的支持对方的时候，那个所产生出来的力道比你责怪他应该怎么做，应该那样做，应该这样做，我想那个效果要更好。
网上有一个他在Sedona 的演讲啊，是全部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演讲，是全部有中文翻译的，就是说有中文字幕，所以大家都能够看得懂。
谈到恩宠的感觉，其实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你没有罪恶感，你没有自己没做好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你都会处在一种恩宠的状态，而在恩宠的状态你比较容易专注，所以你会处在一种敏捷的状态，也就对事情的这个处理会是一个最有效率的状态。一般来说我们自己有一种能力嘛，或我们一个特质，那这个能力跟这个特质基本上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如果我接受我现在的状态，而我呈现我真实的自己，那会是一个最有效力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由内到外所呈现出来的力量是一样的，而且我会专注，我的精神状态会是最好的，甚至身体状况也会呈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戴上一个面具，呈现一个不是我的状态，我觉得那种状态比较好。当你呈现那种面具出来之后呢，大概有几种现象嘛。第一种现象当然就是你使不上力气，因为那不是你啊。我装一个别人的角色，可是那个不是我。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发现到说我无法使力气，因为那不是我嘛。第二个呢，假如有人喜欢那样的你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不是你，所以你知道他不是在喜欢你，
你不会享受那份喜欢。
对，
你会反而更被困扰，因为你觉得他喜欢的人并不是你。
对，你会知道他不是喜欢真实的你，他是喜欢你所戴上面具
的你。 对，
对，然后你也没有替自己创造一个你自己会喜欢的环境，因为如果别人都以为你是那种人的话，可是你必须要在那种环境之下待，而那个环境就不是原来的你啊。
那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会感觉到这整个事情是一个大骗局。
对，
你也没有办法欣赏在里面的快乐。
那是人家喜欢你的状态，有很大的可能性人家不会喜欢那样的你。为什么？因为那跟原来的你是不一样的。
最主要是其实啊，很假装的那些很gay仙的那些人啊，通常只有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看得出来他在gay仙，可他自己感觉不到，他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对吗？
是，我们说吸引力法则嘛，你吸引的到你身边的人应该是最适合你的，可是呢因为你伪装了或者是你戴了面具之后呢，吸引到你身边的人呢，你居然失之交臂，
就说你吸引不到那个真正的你会喜欢会相互喜欢的那些人。
不是，你已经吸引到适合你的人，可是你跟他失之交臂嘛。
哦，对对，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感觉不到你的真实，你也感觉不到他的真爱。
本来你有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
就是你，
就是你
真实的你，
就是你最能够使力气的自己。
对，
而你吸引在身边的一定跟你的内心的信念跟感受是会一致的人，
有关的。
对，
对，
而且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人，可是因为你戴了面具了，你会失之交臂，也就是说来的人适合你，可是你却错失了那个机会。人家以为说哦，他不是我所要，因为他是另外一种人。
对呀，那为什么有人要假装呢？我真的不明白耶，我再表笨一点，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他是这样，可他不想做这样的人，他想要假装成别样的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学着戴一个可能别人会喜欢的那个面具，而且这其实跟一般我们原生家庭父母亲教导你是有关。我们会教导我们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早期的信念对孩子来讲是有益的啦，因为父母的经验可以保护他的生存。可是到了孩子慢慢成熟长大之后，孩子的思想跟他的感受是跟你是不一样的，那他的本质本性跟你也不一样的，可是你要他成为另外一个人，其实你就是要他戴一个另外一个面具。那这个面具的话，所戴的人他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指令，那就会产生对方的罪恶感。就好像你刚刚提到安妮塔的那个例子一样，他父亲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希望安排自己的女儿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可是那不适合安妮塔自身的标准。两种状况嘛，一种状况就是他必须要戴着面具，他就接受他，而且喜欢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就
假装喜欢，
对，他就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只有反抗嘛，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了解到，假如你能够回到自身，去掉了那种不被接受的这种感觉，好，那我说不接受其实是从自身对自身的接受开始。如果你接受你自己，那么就算别人怎么样的话，你还是接受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一定要接受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接受我们自己的话，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我已经做我最大的努力在表达我自己，那我也尽量的把事情做好，假如这样的话你接受自己就没有问题了。像我们中国人的古老智慧中庸提到的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本质本性它就是来自天命，当你走到你本质本性上的时候，你就是受到恩宠，而在这个本质本性上的发挥呢，就会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如果你走在自己的本质本性上的话，你不但是会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好，而且也会得到像以天合一的那种合一道的感觉。可是如果你要变成一个不是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了。首先你会有罪恶感，因为你不是那个人，第二个呢，你做不到那种状态，所以你就会离开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状态。心流状态是一个蛮有效的状态，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处在他的创造力以及他的专注力最佳的一种状态，应该也是在一种恩宠状态所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
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人敢不敢做自己，然后我们让不让我们的孩子做他自己，因为只有当他做他自己的时候，他才有可能真实的快乐。可是很多的父母都充满了矛盾，好像一直要教育小孩，不管小孩几岁都觉得他要一定要符合某一些社会标准，而在这个同时又希望孩子快乐。当他不是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快乐呢？当我不是我自己的时候我怎么快乐呢？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可当一个人有恩宠感的时候，有被恩宠的感觉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敢于做自己吧。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的聊这个话题。在空中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Charles 陈贤笃先生。